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曹肖鹤信箱，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多年来的王牌节目。谢谢，我们在每一期的这个节目都能够邀请到曹肖鹤律师来坐镇我们这个节目，并且在每一期的节目都和大家共同分享时下正在执行的新政和新令。尤其每一期的干货呢，都帮助到了无数的正在申请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的道路上有着很多疑难困惑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能够在节目期间得到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曹肖鹤律师事务的直面解答。好，首先我们欢迎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我们的曹律师。
哎，你好燕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能听到吗？我今天用的是耳机，燕妮能听到吗？
对，可以，声音很好。
燕妮能听到吗？
对，可以听到，声音很好。有点卡。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
好，今天的画面和图像，就是图像和曹律师的声音好像都有点卡，因为曹律师正在外地出差，很忙哈，您的工作行程一直都很忙。那没有关系，我可以先在这里呢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刚刚由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一个行政令，也就是叫做叶子。这个行政令呢叫叶子，叶子就要合法了。那我们说为什么这个行政令会马上就要合法了呢？先别急着高兴，听众朋友们，从12月18号开始，特朗普就签署了一项新的政令，宣布联邦政府开始承认新的这个政令叫做叶子的有效医疗价值，并且表示要推动更多的研究，规范相关产品的安全，让医生和患者在有依据的情况下使用。但是这份行政令并没有宣传和宣布联邦层面的叶子完全合法化，也没有允许使用或者交易。这个听起来就非常奇怪了，那没有关系，接下来我给大家来慢慢解释。
叶你好，
嗨，
叶你
好，
能听到吗？能听到吗？
对，可以的，可以的。
啊、哦，好，
刚才呢，因为曹律师那边的信号的问题哈，稍微调整了一下电脑，那希望现在这个电脑系统恢复正常。那在您调整电脑期间呢，我正在跟听众朋友们解释，就是关于叶子的合法化哈。曹律师可以听到我说话是不是？
可以，叶姐可以。
好、好的，
对，
行。那我也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叶子是正在被特朗普下了这个行政令哈。那因为您刚才在调整这个录音设备，所以呢我再继续往下说一段，那么后面的呢我想请曹律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更详细的一些解释哈。那这个行政令放眼全美，现在有多少州是允许叶子的呢？截至到2025年，已经有24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允许成年人在一定的限额内为娱乐目的持有和使用这个叶子，大约有40个州允许出于医疗用途使用叶子。但是在联邦的层面，叶子的娱乐使用至今仍然不被承用。那我们说叶子 因为是在节目期间，我们不太想用敏感的词眼哈，所以呢，曹律师也是建议使用 yes 这个名词来代表敏感字眼。那大家也都知道 yes 的意思是什么哈。那接下来呢，我想请曹律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一种情况，在州里明明是合法的事儿，但是一到联邦层面却可能是违法。谢谢。
对，好，谢谢你哈。首先呢，就是说这是一个行政令哈，这个它不是确切的讲还不是一个法律。然后呢，实际上呢，它也不是就刚才说这个叶子相关的这种总统令哈，它也不是把它就是合法化，而是说它在这个禁止使用的这个药物的这个类别上边，它就是应该说是。毒品这个程度上面，它等于是降了一级，也就是说可以适当的在医疗上使用了。这是从这个联邦层面哈，就是等于总统令实际上起了这么一个作用。那就刚才燕妮也说到，就是说实际上有20个州哈，在这之前呢，已经是在州的法律的层面是允许它娱乐化的。娱乐化的，也就是说它是有规定的，比如说21岁以上啊，然后使用的这个量呢，比如说是1盎司以内呀、它有些具体的年龄的限制，这个数量的限制，还有使用方法的限制，这在20个州呢是算是合法的。那但是呢，在这个有40个州呢，是这个州的法律层面哈、它实际上是可以，就是说在医学上使用。它是允许的，那当然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哈。那所以呢，这个就发生了一个，那这次为什么总统令其实还是大家挺关注的呢？因为在这个联邦这个层面，这个是头一次，等于是把这个叶子的这种使用在医疗的范围之内，从比如说第一类降到了比如说第三类，那也就是在医疗层面呢，有些地方是可以使用了，这也是一个挺大的这个事情，对于。很多很多，这个比如说行政执法呀，包括这个医疗里边出现的各种这个比如说是不是违反规定啊，这应该说影响都是挺大的。但是在这之前呢，其实所以就出现了一些什么现象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州的法律是允许的，那由于联邦呢，这个层面呢是完全禁用的，所以呢。如果比如说有的人携带着在年龄合法的情况下，使用方法合法的情况下，但是呢，他比如说在车辆里边这个车载的情况下，但是呢，他在比如说联邦的公园里边使用了，或者是在这个联邦的这个道路上使用了，这个其实都是违法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即使现在哈，他在使用上面。就把它的划分降级了，降到了比如说在医学上，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使用的情况下，但是在跨州的这种携带还是违法的，所以大家这个问题上呢要注意。那跨州的这个携带呢，比如说像咱们就华盛顿州，这是它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说21岁以上啊，然后一定的数量之内娱乐性的使用是合法的，俄勒冈呢也是合法的，但是呢这个携带。和这个运输，比如说你从这个从华盛顿州到俄勒冈州，你开着车，你这个虽然很1盎司以下的，这个原则上是在自己的州内是合法的，但是只要跨州了，这就是违法的。然后包括就即使现在哈，那么在有一些个，比如说联邦的一些个楼里边啊，然后呢，再一个刚才说的联邦的公园里边，还有呢就是说在你在道路上，比如说。I5 啊，这些个405啊，就有一些个道路呢，有些地段是州政府管辖的，有些呢是联邦政府管辖的。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希望呢，大家了解呢，目前的这个也它也不是在联邦的层面不是说合法化了，而是在这个使用上面呢，就允许在一定程度的医疗上可以使用了。然后再一个就是你使用的时候呢，这个携带。然后跨州，然后包括种植，那么种植它也是，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因为我们做这个移民监狱的这个案子哈，就移民监狱里边也会有一些个，比如说违法的，比如说是种植大麻的，那么它种植的量呢， 超过了这个规定，超过了你，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使用者、消费者，他也是，如果你种植，他也是有具体的株数的规定，这超过这个都是违法的。所以在整个这个叶子的这个相关法律上面呢，还是挺严格的，大家还是要非常的非常的谨慎小心。
嗯，那曹律师说到叶子的这个携带哈，我突然想起来，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叶子的携带如果跨州的话是要小心哈。那比如说，咱们再延伸一下，如果某人有合法的武器，是合法的哈，合法身份合法武器，比如说搬家从华州搬到加州，或者说是从华州跨国从西边搬到东边，那这个武器的这个运输，怎么样能够合法化呢？还是说如果他的枪支就是合法的，是合法获得的，买来的，但是因为搬家的原因，这个枪支要从华州搬到纽约，这种跨越整个州际，那这一块您有具体的答案？我因为经常会有遇到有这样的听众，在类似的问题上啊，这个买枪了，但是我并没有拥枪证，但是我可以在家里，如果遇到情况是可以使用的，因为这个枪支是合法的。但是我没有用在公共场合的用枪证，那我在这种运输的过程中，如果跨州，如果在哪，在哪条公路上，万一哈，就是警察叫停检查或者怎么样，例行检查，用公事检查，然后查到我车上其实是有那么一两个武器，但是是合法的，但是我没有，我不可以合法拥枪，但是我是放在车内的某一个安全的角落被警察查到的话，这种是属不属于犯罪？第二，这样的运输合不合规？您可以大概的
对，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经常听众朋友们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啊，尤其现在你看最近又发生了几起特别大的枪击事件啊，
对，
所以呢，我觉得首先呢，这个枪支这个问题也是有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另外一个呢，什么人可以拥有枪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枪支，使用的类别都有一些具体规定。我觉得我们可以专门找一期节目甚至找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对，那我觉得那在毒品这个问题上呢，也是显然是州法律啊、联邦法律啊，包括数量啊、使用的人啊，都有相对的限制的情况下呢，也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地带。而且呢，就是说像就我知道至少有两个案例哈，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人，最后是被他们的子女，就是刚才你因为你也提到了武器，咱们也今天也在谈叶子的问题，其实呢都是用枪，就是等于是射击他们的自己的父母哈，那其实是在使用毒品的情况下，在使用了叶子的情况下，那当然这个量啊各方面不清楚哈，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在一起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可以致命的话呢，那就是要格外格外小心。我觉得关于具体枪支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下一期或者什么时候，再进行这个深入的讨论哈。叶您辛苦了，这个在这个出差的情况下还继续坚持工作哈。对，谢谢您，
谢谢。
叶您是我们这个下毒中文电台金牌主持人。所以曹律师气象这个节目有这个金牌主持人的加持，我们也是很荣幸，就是有些辛苦哈，你现在节日期间这个在这欧洲那边出差，还坚持这个时间点做这个节目，谢谢啊，
谢谢您认可，谢谢，也非常荣幸可以为曹操和律师节目，从第一天加入到现在能够和曹操律师一同赛跑，这是我的荣幸，也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得到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的认可哈，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曹操和信箱节目的支持，对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支持，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每一期节目中呢能够和曹操和律师一起在他的领棒下哈，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在法律法规方面的这些解答和一些协助呢，我们曹操和律师事务所一直都是竭诚愿意为大家服务的，所以也请大家在有疑难杂症的时候，可以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微信号来搜索 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王牌节目曹肖鹤律师信箱，或者登录微信曹肖鹤美国律师事务所来搜寻您需要解答的答案。那请记住，曹肖鹤律师事务所呢的这个大律师曹肖鹤律师，他是拥有中美两地大律师资格的移民专业律师哈，所以请不要担心，您在这块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请教曹肖鹤律师。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还是再讲一下这个叶子的这一块哈，尤其是在刚才曹肖律师也提到了关于枪支这一块，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难问题的话，我们会特别来制作这样的一期的专题的节目来为大家解释，尤其是目前那种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保家卫国的这样的安全的武器啊，但是要合理使用、合法使用，避免造成不合理的一些情况，或者说不好的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大家提的这些问题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就回头请曹律师在这块给您做一个专业和详尽的一个解释哈，请您期待以后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呢，刚才说到的这个叶子的这一块，刚才曹肖鹤律师也说到了，在合法的州如果买了叶子，那开车去别的州可不可以？曹肖鹤律师刚才说了，如果一旦跨越州界，那么事情的性质就会变了。美国宪法呢也是明确确定的，只要涉及州与州之间的流动，不管是商品、现金、枪支，还是我们这期题目提到的叶子，都是属于联邦管辖范围。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所长，我们的曹肖鹤曹大律师也提到了，在联邦法律下从来没有允许过叶子的洲际运输，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没有被允许过洲际运输。所以哪怕你是从一个合法州开车去同样的一个合法的州，没有买卖、没有使用，只是放在车里，这个行为依然是违法的。好，我们确认了这一点，再三强调了这一点哈，请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那请问曹律师，就是我想请您也再强调一下，同样的逻辑适用于联邦土地、国家公园、军事基地、联邦政府大楼的地方，那并不适用于州法，而是直接使用联邦法。那在这些地方，叶子仍然是非法的，不管你是来自于哪个州，是不是？
对，
带了多少都是涉及违法，对不对？
对，它的就是它的娱乐化使用并没有合法，在联邦的这个法律层面。
好的，那么就是总体来讲呢，这次行政令的释放的一个政策的信号，具体是怎么落地，会不会影响到个人，还是需要继续观察后续的变化相关进展。我们和曹肖鹤律师也会持续关注，并且及时的和大家更新。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和您分享最新的新政，请您不要走开。谢谢曹律师。
谢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的第三周周六9点钟， 我们和西雅图中文电台驻守12年的曹肖鹤律师跟您共同解答法律法规方面的新知识和新看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有几个重点还有一些干货要和大家分享，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刚刚推出的金卡绿卡服务这一块。那我们首先请曹律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特朗普政府刚刚推出的这个金卡是一个什么卡？
对，刚刚推出的金卡就叫特朗普金卡。嗯，他首先呢，他这个呢，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哈，就他开始做，这个不是开玩笑，他开始做市场，说有这么回事儿，而且呢，原来有500万，原来有，然后还有个100万。那么现在其实就只分两种了，就是100万个人的，还有企业的是200万，而且呢，从12月10号开始呢，已经正式实施了。也就是说，你要如果想申请，已经开始申请了。那当然呢，细则呢，就是等于是完全的特别细则还没有公布。但总体来讲呢，就是说，基本上他是说什么呢？他第一，你出多少钱，谁出钱？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要个人的话，出100万，而且你还是可以带家眷的。那么如果是企业的话，给你出钱呢？就是你如果企业给我一个高管，我给我高管办一个金卡，办一个绿卡，其实就是绿卡了，只不过他出钱嘛，他所以开玩笑说是叫金卡。那么企业的话呢，是出200万。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钱的数字，然后同时呢，它跟1:5，也就是原来的投资移民呢比较像的是说，你得做资金来源，做资金来源合法化。这个资金来源合法化到底是做细致到什么程度？其实呢，你要如果完全看它的规定呢，这个跟1:5的资金来源的合法，这个合法的追求的程度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我个人理解呢，可能会还是会比1:5要求的稍微的应该是宽泛一些。因为1:5的资金来源其实是特别特别大的一块，而且需要特别特别长的时间。那咱们这个特朗普金卡呢，感觉上还是希望短平快的解决问题的，给这个有意向的人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其实都特别关心的，原来就是很担心，包括我们律所也做了很多视频啊，微信公众号啊，也都在因为都是在回答听众朋友或者回答我们自己的客户的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个可能吗？有可能成型吗？因为他有可能会占了这个名额，占了比如说占了投资移民的名额或者占什么名额。那么这一次呢，等于12月10号这个可以兑现的这个规定呢，他非常明确的指出来呢，他说我占的是谁什么的名额，职业移民第一类的名额，职业移民第二类的名额，而且呢，我也不是占你的名额，是你如果是使用了今年使用了多少多少那个数字，剩下的那些数字没用的我来用。如果职业移民第二类呢，他也用的是属于叫国家利益豁免，而且呢，国家利益豁免呢，就是职业移民第二类，他甚至呢，他说你不用走我们叫 PERM， 你不用走这个流程，但是你要完全按照职业移民第二类呢优先日期来走。那大家都知道哈，其实呢这个中国大陆的话呢，职业移民第一类第二类现在都有排期，第一类的排期呢大概2年半到3年这个样子，因为它是在变化的。职业移民第二类的话呢，排期那么也是在变化的，应该说从递交 PERM 第一步开始的话呢，就是说那时间会更长，但是就从排期开始吧，基本上是在4年半到6年之间不等，这个时间这么长的情况下，所以呢，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是不是适合中国大陆呢？其实对中国大陆的客人来讲，申请人来讲，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么相对来讲，如果你出同样的钱，比如说现在投资移民，如果是 TEA 在特殊地区的话，那其实80万就可以了。那当然了，有的人是听到了很多投资移民的这个不好的这种，就是因为投资移民是有一定的失败率的嘛，对，所以他就说，哎，我这个金，我就走金卡了，我不怕花钱。说心里话，原来我个人以为，因为这个金卡实际上是个捐钱，就是我把这钱给政府了，应该说是他肯定是拿不回来的，非常明确，它就是一个捐赠的形式。所以呢，我们原来是以为不会有很多人做哈。但是呢，即使是这样呢，就从我律所来讲，其实已经有这样的客人了，在做了。为什么呢？他觉得，哎呀，这个可能比较省事儿。反正我也自己也知道，我这个钱拿不回来了。但是呢，他相对来讲呢，就觉得还是会简单一些，因为我知道会发生什么，这金卡是肯定是会给我的，而不是说像投资你的项目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哈。那所以呢，其实那么更感兴趣的，在中国大陆的人里边呢， 我们认为呢，有可能是企业金卡会更适合大家。企业金卡也就是企业给你出钱，那当然呢，企业的钱的资金来源也要解释，但相对来讲呢，会比较容易解释一些哈。那企业金卡呢，为什么会有可能呢？尤其是对于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创业企业，年轻的企业家非常非常多。那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他有融资进来啊，这个几千万，对吧？甚至是更多。那么他拿出来200万给其中的一个特别主要的一个高管或者是创始人办一张绿卡，就等于是就企业出面捐赠给这个美国政府了。然后呢，但是排期呢，他可能比如说用特殊人才那个排期2年半，他可能觉得这个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儿，算是企业给这个高管的一个叫什么呀，一个奖金也好啊，一个承诺也好，一个就是等于是保证了这个将来这个高管能够在排期到了的时候能到美国等于给这企业去做贡献吧。对，然后呢还有一批人呢，其实呢就是没有受排期影响的一些国家，你比如说现在我看已经美国政府的有些相关的发言人已经在 X 上面，就是原来的等于是大家知道 X 原来的这个 Facebook 啊，对，他已经在这上面说现在已经有300个人已经开始注册了，因为他在申请上面他是有一步一步的这个程序走的，你先要到这个就专门有个网站，这个是白宫设立的网站，那就是 Trump Gold Card .com 去上去注册，那注册的时候其实已经需要把资金来源的这个解释已经做好然后去递交了。总之呢就是说在最开始这个政府做宣传的时候，其实他说就从沙特那边呢已经有一些国家的人开始去问细则了，甚至500万美金对他来讲也觉得是比较也是可行的。那么这些有些国家呢他是不受排期影响的，那我们认为呢就是不受排期影响的。再一个呢是中国大陆的虽然受排期影响，但是有些企业尤其创业企业的高管企业可能愿意替他出钱的，可能是更适合这些人。对，所以就是但是更细的细则还在有待，比如说现在为什么我说更新的细则还没有出来，目前根据他目前的规定呢，就是在实际上是需要走领事馆环节的，就是你要到领事馆去申请这个就申请完金卡之后你要通过领事馆环节去登录。那么就没有什么呢，没有像其他的职业移民类别或者是家庭移民类别完全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我们叫境内调整身份，就 AOS 这条路它没有进行还进行规范，所以我们认为大概在一两星期之内，更细的细则出来之后，应该对这个细节会有些规定。另外一个资金来源，那么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来讲，资金来源包括资金出境都是会有特别多的应该说是一个难题。那所以呢，我相信呢，他也会就这种反馈会回馈到美国政府那里边，他可能会对这些方面的问题能够得一些解答。所以呢，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对这块对金卡感兴趣的人的话呢，那么我们下期的节目的话，也就是下个月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9点到9点40，曹律师信箱节目的话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再次分享。
好，谢谢曹律师。那我们现在呢，一步到下一个问题哈，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又听说特朗普政府打算对于这个结婚绿卡，我们大家都知道各一类的绿卡的申请中，相对来说婚姻绿卡也许是比较步骤是算最简单的一个得到绿卡的一个途径哈。那当然政府也有过很多的不好的经历，就是很多人会通过婚姻绿卡来得到假的婚姻绿卡。那针对这一个现象已经发生很多年，而且很多例这样的案子之后呢，终于特朗普政府这一次要下大力度在这个婚姻绿卡上也来设置一套安全屏障，来保证这个婚姻绿卡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那曹律师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也跟我们宣读一下特朗普政府对于婚姻绿卡设的这个关卡是什么。
对，
它的难度有多大。
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就像叶宁说的哈，其实原来婚姻绿卡是可以说是解决很多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尤其在美国境内的，比如美国公民有的人在这边就是比如说旅游太极签证入境了，学生签证入境了， 后来呢，他就在这就一直就没有再读书，或者旅游签证该回国的时候也没有回，该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也没有回去，那么就最后就在这边身份就非法了。非法了以后呢，那经常会听到这些人说，我找一老美结婚吧。对，那所谓找一老美是指找美国公民。那在这个美国公民调整时呢，我们叫485这个环节呢，其实那如果你要找美国公民结婚的话呢，如果你只要你入境的时候是合法的，那么当然还有很多要求哈。那么就如果仅仅是身份失去了身份，身份非法了，没有其他的犯罪的话呢，那其实正常情况下其实是你的身份是可以得到调整的，这专门有一项法律，就是说对这个对这方面是有规定的啊，包括美国公民的父母啊，美国公民的这未成年的子女啊，包括美国公民的配偶啊，都是可以对，可以解决的哈，对。那么就是那但是现在呢，就前段时间其实有些新闻，包括美国主体的新闻哈，都在报道什么的，有些人说是面试的时候就被抓起来了，就被ICE当场就去移民局就抓起来了。这个呢其实呢确实也不是耸人听闻，确实有这样的案例。那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呢，就是因为其实任何一个案件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细节，那么那个人是不是有其他的案底啊发生了呀，就是比如说对，就所以就是但是到了面试那步的话呢，应该原则上也就是婚姻真实性应该是已经得到证明了，那么但是有可能其他的案底导致他可能是想要在这个就调整身份这个环节呢得到求证哈，然后呢当然一旦进入移民监狱环节，因为 ICE 抓到了以后他其实就放进移民监狱里面，就进入了移民法庭的审理阶段，那当然那个环节就是一步一步的就非常的很艰难了，就一步一步需要解决的就问题就比较多了哈。总之呢现在不知道具体的那个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具体的案子是什么原因，总之呢就现在呢在婚姻移民的这个问题上呢也不像原来那么说百分之百的一定没有问题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的话呢，即使不是在面试阶段，即使是在婚姻真实性的审核阶段，也要比原来严格了，也要比原来严格了。对，那就是说你比如说原来呢就是一些个常规性的审查啊，比如说你这个我看大家经常在我看油管上边啊，包括微信公众号大家经常分享的啊，你们俩有没有共同账号啊，有没有什么有没有戒指赠送啊，有没有举行这个比如说婚姻的仪式啊，对。那现在呢我们又见到了一些个更我们觉得比较更花哨的一些的，比如说啊，那你有没有签遗嘱啊，你有没有信托文件呢那这个其实这种婚姻如果到了签遗嘱的阶段的话呢，并不是大家都知道华人呢对于签遗嘱这种事情呢大家不是说那么习惯的。就说的尤其是刚结婚的时候，那么就开始签遗嘱的这种这种情况真的非常非常少见。所以呢可是现在的这个在这个不件里面甚至提到了这种的法律性的文件。我觉得就是今天可以提醒大家听众朋友，就是说呢只能说你这个婚姻真实性的要求会更高了。原来那种就是说比如说
好，曹律师可能是网络有一点问题哈，那没有关系，我们接着可以继续探讨就是曹律师刚刚提到的婚姻绿卡的这一块。那么据我们得到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关于婚姻绿卡审查这一块，刚才曹律师讲到其实还多了一项是遗嘱信托。那我们先请曹律师先 work out 啊，好了，曹律师回来了。好的，今天网络不是很稳定哈，那刚才您在调整网络的时候，我接着您的话题说了这个婚姻绿卡增加了一条这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非常严格的一条，不能说是架了一架大桥哈，但是这个遗嘱的这个信托，我相信一定是一个重磅的炸弹给予正在申请婚姻绿卡的这些新的夫妻哈，来怎样来证明就是我们的婚姻的这个真实性和可靠性。那您呢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增加遗嘱信托这一项的要求吗？
对，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哈。 首先就是说，华人呢，大家其实对于写遗嘱啊、写信托，其实没有那么习惯啊，没有那么习惯。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你婚姻真实性这个问题上，甚至你就是说你俩还要签署一些个夫妻之间很多法律性的文件啊，然后放在那里边来证明。后来比如说我将来我有一天咱们俩现在刚结婚，我有一天不在的时候，我把东西是不是要给你多少。那当然确实这种文件能够证明一定的婚姻真实性，我是相信的。对，但是呢我在这里面倒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倒是觉得大家在结婚之前确实应该签署一个，比如说像咱们总统这个现在的第一夫人哈，他们之间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婚前财产协议的。就你结婚之前签署这么一个东西，在我看来其实也相对应来讲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文件来证明你的婚姻真实性的，这是第一。第二哈，你一旦结婚以后，这个人或者是妻子或者是丈夫，如果你没有这个遗嘱的话呢，那在有些州里边是就是说的，那就他就认为按照你这个没有遗嘱来处理的话，没有遗嘱处理的话，你的妻子相对来讲他是可以分你的财产的一半的，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所以我当时觉得我看了他这个补充文件以后，就是因为我们律所说信的话做文件做的是非常非常的详实的，很认真的，但他突然出来了这么一个法律文件，我倒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实际上这倒是也可以提醒听众朋友，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结婚需要签署这么一个遗嘱这样的法律文件，倒是对你的权益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尤其那种财产比较多的情况下，自己又有自己子女，然后现在你突然比如说你突然跟一个刚认识两个月的一个人结婚，虽然你可能很喜欢他，那谁都保证不了，就像买车保险一样，谁都保证不了有任何意外发生了以后，那在你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他如果按照你没有遗嘱处理的话，那有些州那你就可能他就把你的财产分掉一半，然后你在遗嘱里也没有遗嘱，也没有保护好你自己孩子的这种权益，这真的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倒是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的话呢，倒是把婚姻真实性的这种文件呢就增加一些个文件，倒也不是一个坏事。但从这侧面来证明呢，就是说这个移民局也是脑洞大开的，在增加了一些个法律文件来证明你的婚姻真实性，可见他这个婚姻真实性的这种审查要比原来严格了。而另外一个就是也借咱们这个平台要提醒一下，就职业移民的面试哈，有的那种比如刚结婚的呀什么的或者在485pending期间快要批准的时候你突然结婚的这个递交的，然后他有时候就会要求面试，他看看你这个婚姻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种现象也增加了一些。
好的，非常感谢曹小赫律师做客我们这一期的曹小赫律师事务所一直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和作为大拿的曹小赫信箱节目哈，谢谢曹大律师。好的，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为止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我们期待下一期的节目能够为听众朋友们疑难解惑更多的法律法规，尤其是移民方面的更多的知识和干货。我们再次谢谢曹律师，也请听众朋友们可以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微信的网站来搜索曹律师信箱，以及也可以登录 YouTube 来观看我们每一期的曹小赫信箱节目。好，再次也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曹律师，祝大家晚安，我是主持人闫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们再见，谢谢闫妮，
谢谢您。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